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三，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伊朗对以色列发射的200枚飞弹，美国国防部长说是不可以接受的侵略。美英帮助以色列防卫伊朗飞弹攻击，以色列向黎巴嫩增派地面部队。人权团体中国驻德国使馆前抗议11，港人促美国通过香港经贸办辩证法。码头工人罢工，拜登力挺加薪，供应商备战。中国多宗持刀袭击人事件之后，一名中国人在瑞士持刀刺伤三名儿童。9号可以启见紫金山阿特拉斯水星，错过要再等80000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朗官方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对以色列发射了200枚飞弹。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今次袭击的大部分飞弹被拦截，咁是伊朗有史以来对以色列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大部分导弹被以色列和美国两军拦截，目前没有以色列境内的人员死亡报告。据悉，一名巴勒斯坦平民在约旦河西岸被飞弹碎片击中丧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咁是伊朗方面的一次重大升级。伊朗今次袭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我们将会同以色列合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之后没几耐，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通话。奥斯丁重申美国对以色列防务的坚定承诺。他一号在社交平台 X 贴文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虽然已经在加沙地区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进行战斗，但是在受到伊朗攻击的隔日，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该国的正规步兵和装甲部队将会加入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来对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法国2号表示，已经派遣额外的军事资源前往中东阻止伊朗带来的威胁，并且将会在2号较后时间召开一场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伊朗2号表示，针对以色列的飞弹攻击已经结束，除非面临进一步的挑衅。伊朗1号对以色列发动飞弹攻击，美国军队参与了支持以色列的中东冲突。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说，英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试图阻止事态进一步升级。英国首相斯纪贤就说，英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并且承认以色列的自卫权。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方全力支持以色列。以色列誓言要伊朗为今次袭击付出代价，并且承诺立即对中东地区进行强而有力的攻击。10月1号，中共建政75周年这一日，在美国的华人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党在白宫前的拉法耶特广场举行集会。他们说这一日是中国的国殇日，抗议中共政府打压人民，呼吁美国政府制裁中共。一班香港活动人士10月1号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示威以及派发传单，呼吁公众促请参议员支持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同一日，几十名在印度生活的西藏人在中共大使馆外抗议西藏的人权状况，他们的家乡1951年被中共吞并。另外，包括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南蒙古人等多个人权团体，在细雨朦胧下对着中共驻德国大使馆示威抗议。自由香港协会成员 Amy 萧说，我们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柏林办公室主任海玉尔说，75年以来，中共在东特厥斯坦做了无数暴行。 德国西藏倡议组织成员青新淑宝华话：是时候讨论人权问题了。跨国镇压、监视、间谍和恐吓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美国海运联盟 USMX 和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ILA 因为劳资纠纷和自动化等议题无法达成共识。ILA 由1号起发动大罢工，关闭美国东岸和墨西哥湾海岸所有港口，正引发供应链危机。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加强对美国港口雇主的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加薪幅度，和在2号连续罢工第二日的码头工人达成劳资协议。拜登1号晚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现在是这些海运承运商提供一份有力而且公平合约的时候，这份合约要能够反映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劳工对我们的经济和他的创纪录利润的贡献。白宫表示，拜登已经指示他的团队密切注意可能会导致外国海运承运商受益的抬高价格情况。 CNN 指出，即使厂商都提前准备对策，但是200多个商业团体上星期已经致信给白宫，要求拜登政府介入阻止罢工，并且表示美国依赖透过这些港口进行出入口。同时美国商会9月30号亦都发出信件，敦促拜登总统根据1947年成为法律的劳资关系法行使权力，保持港口开放和码头工人的工作。不过这项提议已经受到拜登拒绝。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一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表示有3名托儿所的儿童受伤，其中一名男童伤势严重，警方已经扣留了一名23岁的中国公民。星期一9月30号晚，上海一间沃尔玛超市才发生了持刀随机伤人事件，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发生多宗持刀袭击的暴力犯罪事件，其中有不少是针对外国人的案例。9月份，一名10岁的日籍小学生在深圳翻学途中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受伤，并且因为伤势过重死亡，引发日本政府愤怒，强烈要求中国彻查包括行凶动机在内的相关事实，并且严惩凶手。苏州6月份亦都发生一对日本母子在校车站被持刀袭击事件，这两宗事件引发了在中国日本社区成员的安全担心。此外，今年5月湖北省孝感市一名男子持刀杀害8人，另外有1人受伤。最光的水星，今年最大满月、极为相近的土星合月以及月掩各宿一等陆续将会在10月登场。各宿一是一个三合星的联星系统。美国卫报报道，去年年初发现的水星紫金山阿特拉斯估计围绕太阳一圈需要大约8万年的时间。这个卫星已经在9月底距离太阳最近，预料将会在10月13号距离地球最近。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公共天文学家布朗说，肉眼就见得到的水星已经够稀奇，而这个有可能会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见过最光的其中一个，所以绝对值得追。他建议追星族在10月9号前后几日破晓前的清晨向东面的六分仪座方向去找，但是跟着下来的几日，这个水星很快就会去到太阳的另一边，因此10月13号起观察的最佳时机在傍晚日落过后向西面的木夫座方向去找。布朗表示，真是用肉眼来看，这个水星很可能就好像天空的一个污点，用望远镜就或者能够见到这个水星的尾巴。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环球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日本首相石破茂东京时间星期三上午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谈，有关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空袭以色列，两人确认将合作致力平息事态。 防止情势扩大成全面战争。石破一日前刚刚获得日本国会两院指名为新任首相。石破内阁同日晚间正式上路。日本放送协会指出，石破是在东京时间星期三上午7:30左右进入首相官邸，和拜登进行上任首相之后的首度电话会谈。关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空袭以色列，石破对此表示不可以接受，以及严厉谴责伊朗之意。而为了防止情势发展成为全面战争，石破和拜登确认将合作致力平息事态，并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当地时间星期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喺国会被指名为日本第102任首相。石破当晚在记者会上提到有关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具体内容，指出在美国境内成立日本自卫队的训练基地，强调日本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因为在日本国土狭小，未能够整备充分训练的环境，在美国境内设立日本自卫队训练场在军事上具有效率性。石破茂强调，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完全不会让日美同盟产生悬念，反而是有助于强化日美同盟。根据朝日新闻报道，石破内阁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重视安全保障政策。外务大臣岩屋毅、防卫大臣中谷元都是担任过防卫大臣，和石破很亲近的自民党国防族出身。而石破所提出的亚洲版北约亦都将结合现有的外交和安全协议，包括日本、美国、印度和澳洲间的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日本和韩国不断深化的安全合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州级和地方官员报道，美国东南部遭飓风海伦侵袭，在北卡罗来纳州等地造成至少162人死亡，并且可能持续增加。星期三，拜登总统预定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勘察灾情，副总统贺锦丽则将前往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是灾情最严重的两个州，同时亦都是11月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法新社会整地方政府统计指出，北卡罗来纳州估计至少74人丧命，南卡罗来纳州36人，乔治亚州25人，佛罗里达州14人，田纳西州4人，维吉尼亚州2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灾区努力恢复供电和供水，目前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但官员希望能够在修复手机信号之后找到一些失联者。星期二，美国国会议员公开致信墨西哥新就任女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敦促他解决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的联网汽车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些汽车制造商被认为和中共有密切关联。以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和参议员谢罗德·布朗为首的共21名参众两院议员签署了联名信，立法者们敦请辛鲍姆审查和中共有关的公司，并制定立法建立国家审查委员会，来到解决中国汽车对墨西哥、美洲和北美国家带来的风险。议员们表示，尽管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应对中共的不平等贸易行为，但仍担心中共可能利用其在墨西哥的立足点绕过这些措施并进入美国市场。伊朗自1号晚间发射约200回导弹打击以色列多处目标，令到中东局势出现升温。军事情报专家亦都比较出伊朗和以色列的空中武力实力， 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伊朗空军目前拥有 3.7 万人，但长达数十年的国际制裁已大幅阻断伊朗取得最新高科技军事装备的途径。德克兰当局目前使用的是2016年取得购置俄罗斯的 S-300， 是一种长程地对空导弹系统，能够同时应对战机、弹道导弹等多重目标。而以色列空军则因有美国支持而更加先进，握有数百架 F-15、F-16 同 F-35 战机。今年4月，伊朗用自杀无人机和飞弹首次直接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攻击时，这一些战机在击落伊朗无人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日，拥有85,000名成员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为6年劳工协议陷入谈判僵局几个礼拜后，发起自1977年以来的首场罢工。76岁的副主席霍尔星期二在活动上表示，这个不单只是关于钱，还有我们的未来。他指出，目前工人对抗的是新兴的科技和技术。他说，我们谈论的是机器、人工智能和所有这一类东西。这一些东西已经瓜分了工人的饭碗，我们想要保住饭碗。57岁的工人罗萨达亦这样认为。他表示，大多数的港工工人都有家庭成员，我希望我的同事能够供小朋友上大学，我亦都希望有完善的健康保险。但现在万物齐涨，一切都是自动化。他反映，当你将 30% 的通胀率纳入考量，你就会知道港口企业只是为我们加薪了 20%。
公安局长11被灭内幕，民间最大反抗组织发声。广东出了事，当事人呼吁不要来旅游。腐败的火箭军和中共反恐体系存在隐蔽关联。中共和北韩关系继续下滑，中共政府的数据透露端倪。满载石油的黑油轮出现在中国北方港口。啱啱过咗10月1日，有大陆媒体爆出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长李长若被民警射杀死亡，该民警随即自杀。另外有消息传出，中国民间出现咗最大嘅反抗组织，灭门副市长嘅事件只系开始，最后嘅目标系中共嘅权贵家族。据财经新闻报道，在10月1日中共建政75周年升旗仪式上，湖南省邵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长若被一名叫做段鹏的特警持枪射杀。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在10月1日当日，现任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邵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长若被邵阳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段鹏击毙。消息说，段鹏将自己所有的荣誉晒图发了在朋友圈，之后他向着上司李长若为首的三个人好决绝地打完三枪，击毙一人，击伤两人，现场混乱，人四处逃散。有网友发现，现在国内关于段鹏宣传报道的连接已经都删除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说，段鹏是邵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曾经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湖南省首届公安系统散打擂台赛亚军。 段鹏现年37岁，身高 1.92 米，体重100公斤，专注于擒拿格斗、追击训练，每个礼拜进行长短枪应用的射击训练。段鹏连开两枪全中要害，李祥若局长当场死亡，然后一枪打中自己的头部身亡。赵兰健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话，段鹏同被杀者李祥若其实都是黑白两道通吃、捞钱贪污的一把好手。另外有消息话，段鹏因为处理案件中经常同领导意见相左，因此在升迁问题上多次遭到李祥若打压，长期抑郁导致积郁成疾，反而拔枪射杀李祥若之后自尽。有网友话，湖南近期要求党员干部、体制内人群下至村干部买国债、买股票，最低500元，上不封顶，唔配合就清查，可能同呢个有关。另外有自媒体人爆料话，北京竟然一份传单话六四之后最大嘅反抗组织出现，灭门高官只系开始，中共权贵都被列入灭门清单。有网友表示，最近副市长是个高危职业，亦有网友说有一种离人民起义不远的感觉，孟加拉效应无法阻挡，枪口抬高一厘米是他们有些良知的唯一选择。亦有网友说中共建政75周年空上尽显，看看这两日都发生了什么。10月1号武汉地震，10月1号山西大雪，9月30号河北省石家庄张家口落雪，实属罕见。9月30号上海松江三个男子涉粉报复社会，斩人，三死18伤。9月30号网传辽宁锦州副市长一家六口被杀。外界认为中共高官家族和孟加拉国权贵家族被愤怒的人民灭门模式早晚落在中共权贵家族头上，而且绝对会超越孟加拉国好多倍。广东当地爆发登革热，政府证实在9月一个礼拜增加700几个病例，但是民间消息说由于政府部门不给患者出示相关证明，还有没有获得及时救治的民众，因此实际感染的人高于政府通告。有广东网友告诫游客不要随便来旅游，避免不慎染病。登革热又携带病毒的伊蚊传播，有广东的民众说疫情传播已经失控。广东省阳江市卫生健康局9月24号发布通告，说广东省已经进入登革热流行季。9月9号至15号新增报告775例，一个礼拜的增长已经是今年7月份的3倍以上。广东省疾病管控中心说 ,16 号至22号期间全省新增报告764例，没有新增重症死亡病例。不过佛山等地的民众说当地登革热疫情严重，医院不给检验是不是感染，让患者直接回家隔离食药，好多人没有被统计，数据遭到低估。有佛山市民说禅城区即是南海区桂城有好多人都确诊了，小区邻居一家三口感染，他没有放在心上，9月16号去公园跑步，结果当晚的体温发烧到了40度，第二日睇急诊，医生说现在佛山太多患者不检验了，因为没有特效药，睇完病开咗一啲中成药同退烧药就叫佢返屋企，唔俾住院，医院人满为患。仲有网友指出一啲患者被医院诊断为病毒感染，唔俾验出登革热，有啲病人住咗医院，出院之后仍然冇恢复。佛山部落客20小月9月29号揭露，好多而家都唔俾落登革热嘅诊断啦。明面上的资料假死了， 我哋呢边嘅医院登革热病人住满咗啦，仲有好多冇床位嘅喺度等床位。同时民间喺社交媒体传出消息，话至少有五个人因为登革热去世，有四十几岁嘅妇女，亦有老人，但系政府嘅记录系零。由于正值假期，好多嘅广东网络博主劝游客唔好轻易嚟旅游，避免喺旅途中染病。屋企住喺佛山三水区嘅网友29号发帖文话，自己已经中招啦，去医院睇病，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全部都系登革热患者，情况太严重啦。亦有网友话，我母亲喺南海区千灯湖住，附近嘅南药系登革热重灾区，暂时唔好嚟。禅城、桂城、旅水嘅医院都爆满啦，只能够居家隔离，旅客仲系躲开呢啲地点更好。据大纪元报道，中共火箭军嘅腐败因为去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嘅清洗行动而曝光。近日中共前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被移送起诉，外界发现中共反恐体系中的军方代表竟然先后有两名火箭军将领，其中的隐蔽关联以及共同的腐败特点引人关注。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高新9月30号发文话，刘跃进当年以公安部反恐专员头衔出任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职务，这个小组里面还有军方人员。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作为中共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小组组长由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担任。这个小组有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两个部分组成，固定成员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总参等专业的反恐职能和统筹部门，而好似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为不固定成员。刘跃进2015年12月出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后来接替公安部副部长李伟出任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他的军方同僚是火箭军中将邵元明。负责管理陆基核导弹和常规弹道导弹的中共火箭军，号称是习近平亲自打造的军中重器，但腐败严重。今年1月，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情报评估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包括导弹里面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以及中共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井盖没办法有效发射导弹。高新前述的文章认为，邵元明不会出污泥而不染。1956年出生的邵元明由司令部位置上升担任二炮副参谋长，后来担任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2018年晋升中将军衔，2021年退役之后仲曾经以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高新话，邵元明早前同火箭军嗰啲已经落马嘅将领有唔同程度嘅交集，佢系喺兼任反恐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被习近平晋升为火箭军中将嘅，而呢个兼职嘅继任人亦系一个火箭军中将。2018年5月25号在北京开的全国反恐电话会议上，火箭军中将陈光军首次以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公开露面。2021年3月，陈光军从联合参谋部调回去火箭军，晋升为副司令员，并升为中将军衔的同时，他的反恐领导小组军方副组长的兼职交给了李斌。高新在文章里面分析说，火箭军窝案爆发之前，陈光军和刘光斌同为李玉超手下的副司令员，后来两个人都落马，但最先对外爆料刘光斌和李玉超等人被查的消息源，并没有提及陈光军的名字。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话，中共国家反恐领导小组里面，前后有两名火箭军中将出任军方副组长，这两者的隐蔽关联值得关注，但不清楚为什么习近平要让火箭军参与。另外，火箭军腐败亦是公认的，现在公安部前反恐专员刘跃进亦被指腐败，讲明反恐体系亦成了腐败重灾区，只是更隐蔽，这一点可能是国际社会始料未及的。中共和北韩的矛盾仍然在度加深，南韩中央日报9月30号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共对北韩的大米、玉米和化肥等必需的谷物和农业物资出口与去年相比最少减少多达 98.3%， 仲扣押了北韩的氮肥出口，似乎准备收紧和北韩的关系。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的公开数据，今年1至8月期间，北韩从中共入口了价值746万美元的大米，而去年同期入口额为6582万美元，今年的入口数据仅占同期的 11.3%。 报道指出，除了大米，对北韩出口的玉米、氮肥、复合肥亦大幅减少，同期氮肥出口额为17596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58万美元减少了 98.9%， 降幅最大。玉米和复合肥料分别大幅减少 97.7% 和 81.5%。而俄罗斯从今年1月开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向北韩发送了1270吨面粉和1000吨以上的玉米。熟悉中共和北韩关系内幕的人士话给南韩媒体听，在联合国制裁仍然生效的情况下，北京没有急着重启和北韩的关系，重启从北京开往平壤的列车亦需要时间。另外，北韩外汇不足亦是阻碍和中共贸易正常化的因素之一。而南韩国民大学兼职教授高守石认为，出口额下降可能来自于北韩的主动减少。他猜测，如果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北韩可能会好像2018年那样绕过中共和美国进行接触。报道指出，10月6号是中国和北韩两国建交75周年，但目前并未捕捉到两国准备纪念活动的动向。北京外交界的知情人士说，现在北韩和中共更倾向于在美国选举结束之后的11月份在北京举行小规模会谈，而不是共同庆祝建交纪念日。上个月9号在平壤举行的北韩政权成立76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共大使王亚军以休假为由没有出席，而由冯春台公使出席。10月1号媒体报道指出，大量来路不明的船只运载石油能源抵达中国港口，而中共政府可能是幕后黑手。公开的资料显示，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邮轮畅秀号在海上航行了20几年之后，大约在3年前完成了最后一次航行。但是就在几日之前，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邮轮已经抵达中国北方港口，满载原油并准备卸货。彭博社说，为了躲避制裁，北京当局雇用所谓的僵尸船，冒充合法但已经失效的船舶来躲避海运追踪系统。建于2000年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长寿号，9月23号出现在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码头，然后该船在部分卸货之后离开该港口，穿越中国东北部的黄海，30号停靠在山东省港口城市烟台。学者说，这艘船利用了睇似合法的船舶身份，那它就可以在雷达下航行，但是原船只的实际情况却是已经报废。根据海事资讯资料库 Whistle Tracker 的数据， 呢艘邮轮而家悬挂史雅济南国旗航行，而非洲国家史雅济南话几百艘船只未经许可使用其国旗，外界认为长寿号可能亦系其中之一。呢艘僵尸船只花费几个月嘅时间穿梭喺伊朗、马六甲海峡同中国之间，进入伊朗附近海域嘅时候，船上面再有一半货物。两日之后，佢航行到经过伊朗哈尔格岛嘅地点，并喺嗰度停留咗三日。然后喺九月中旬，该船位于辽宁省同山东省之间嘅黄海。外界联系航运资料库里面嘅联系人方式，冇获得任何回应。呢艘船只对伊朗运输嘅货物种类仲唔清楚，而北京嘅山东炼油厂长期以嚟成为伊朗石油嘅主要买家。由于中国嘅能源产业大多数系由国企垄断，北京同伊朗嘅合作关系为外界所关注。全球贸易情报开普勒表示，九月中国入口的伊朗原油将达到创纪录的每日179万桶，反映出中共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密切。
以色列第98精锐师攻入黎巴嫩，打响地面战。台湾艺人贺中共见证，奥委会回应。北约秘书长换人，提三大优先任务。中国女间谍刺探军火运输，在德国被逮捕。中共女社菲律宾巡逻机危及视力。以色列对黎巴嫩展开地面进攻，坦克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方较早前警告，因为当地出现激战，要黎巴嫩民众通通不要开车上路。随后以色列国防军披露第98师军队整装出发的画面，以色列战车开始向黎巴嫩移动，不过以色列声称只是有限度进攻，不会长期占领。在以色列黎巴嫩地面开战的同时，内塔尼亚胡就突然向伊朗人温情呼吁，他说伊朗暴君并不关心你的未来，伊朗人不要再被神棍欺骗，免得好像其他傀儡一样一一被消灭。黎巴嫩卫生部在最近的消息说，截至10月1号中午统计，凌晨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全境，造成大约95人死亡，172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证实，以色列军队漏夜对贝鲁特南郊特希耶的几个武器制造基地和真主党的基础设施进行了精准攻击。特希耶是贝鲁特南部郊区被视为真主党的据点。以色列军方说，在袭击之前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减轻伤害平民的风险，包括向该地区的平民发出警告，使用精准导引弹药和空中监视。袭击发生之后，黎巴嫩总理马卡提在联合国会议表示，黎巴嫩正面临史上最危险的阶段之一。就在以色列进行针对性地面攻击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星期二在 X 平台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话，并且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就拆除真主党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沿线的攻击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达成协议。奥斯丁支持他们沿着黎巴嫩边境拆除攻击基础设施。据法新社报道，针对真主党背后有伊朗撑腰，奥斯丁亦都向德克兰当局呼吁，警告伊朗如果直接攻击以色列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内塔尼亚胡同以色列领导人公开讲了今次地面攻击的两个目标，就是切断黎巴嫩前线和加沙战斗的联系，并且将真主党赶出边境，准许几万名由边境地区撤离的以色列居民返回家园。星期二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大约30枚火箭炮。以色列国防军指出，消防和救援局的消防队员正在扑灭该地区受到撞击之后爆发的火灾。 军方仲表示，以色列空军飞机袭击了真主党的发射器，这些发射器瞄准了以色列领土、储存武器和建筑物以及军事基础设施，而这些发射器瞄准了以色列领土。随后英国外交大臣林伟德星期二表示，我们谁都不想见到地区战争，那对中东来说代价将会是巨大的，而且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西班牙外交部长瓦尔瓦雷斯星期二亦都向记者表示，以色列应该停止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地面袭击，以免该地区的冲突升级。另外据 Political 政客报道，即使拜登政府近几个星期公开敦促以色列政府减少袭击，但是美国官员静静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同以色列官员说，白宫高层人士私下话俾以色列知，美国将会支持该国对真主党加大军事压力的决定。而美国国防部亦都宣布再增派2000至3000名美军到中东地区戒备，目前当地已经有40000美军驻守协防以色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我们最终希望见到以外交解决中东的争端，提供以色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民众长期的安全，甚至是更远的区域，我们会在这些区域更加深入努力。就在美国国防部奥斯汀警告伊朗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表示，延迟对以色列作出回应并不是意味伊朗畏战，我们不寻求战争，伊朗和伊朗人民不寻求战争，而是致力于加强本地区的稳定。有分析人士和外交官就说，在该地区敌对状态加剧一年之后，伊朗对以色列黎巴嫩战争的犹豫表示，该国在对以色列重新建立威慑方面可用的军事选择有限。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二向法新社表示，美国有迹象表明伊朗正准备立即对以色列发动弹道飞弹袭击。内塔尼亚胡9月30号用英文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垮台即将会来到，伊朗在全世界的恐怖分子网络将会被摧毁，伊朗人民将会获得自由，那一日来到那时，我们两个古老的民族，犹太民族和波斯民族，最终将会实现和平。以色列正在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敢于面对邪恶势力作出正确决定的国家。内塔尼亚胡说，伊朗的政权更迭将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得多。有 X 推主跟帖表示，以色列歼灭恐怖分子三部曲，哈马斯、真主党、伊朗，而家来到最后的一步了。今年的10月1号是中共建政75年，每逢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些节目上演，其中一个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台湾艺人表态感恩所谓的祖国，今年亦都不例外。就事件，台湾陆委会表示体谅有些艺人会有压力，但是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台湾的民主和自由。金马影帝吴享仁和大陆经理公司一心娱乐签约之后，10月1号在中共建政日就透过微博转发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文章，提及到将最美的祝福都给你，我的祖国，以及祝贺锦绣中华，还有包括王力宏、伊能静、王心凌、张韶涵、杨伟忠、吴奇隆和欧阳睇睇等人在内，亦都相继表态。台湾陆委会一号透过面书指出，众所周知，中共长期以政治意识形态强力介入艺文影视环境，每逢特定节日或者时刻，中共就会动员台湾艺人政治表态。陆委会会体谅有些艺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压力，但是同时亦都希望这些艺人能够考虑台湾社会观感，珍惜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和自由生活方式。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成员王志胜 一号向中央社表示，台湾是个享有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有政治认同选择的空间。不过作为演艺人员，在面对目前两岸情况，势必会多承受一些关于政治认同相关讨论的压力和质疑。他提醒台湾人不要被那些中共刻意扩大宣传的台湾艺人表态左右到情绪，尤其是那些被动式的回应。黄志胜认为，前往对岸发展演艺事业不一定是一种取舍，有些台湾艺人凭实力不靠政治表态示好，亦都可以有所发展，获得支持。如果只是想透过意识形态炒短线，就好有可能落入两边不讨好、两边都失去的困境。前荷兰总理吕特正式由斯托尔滕贝格首相接任北约秘书长的职位，他提出三大优先任务，包括加速增强军力，支援乌克兰和全球伙伴关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0月1号举行秘书长交接仪式，任职10年的斯托尔滕贝格将一个来自冰岛在特殊情况使用的木雕耳拾取交棒给吕特。克罗地亚驻北约大使诺比诺代表北约理事会致辞，感谢斯托尔滕贝格在俄乌战争下团结了北约，并且指出未来吕特的任务绝对不会轻松。斯托尔滕贝格回顾他在这个议事厅开了过千场会议，历史亦都在这里创造，包括北约史上最大兵力移防到欧陆东翼，履行承诺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以上的盟国，亦都由10年前只有3个国家增加到而家23个。吕特接棒之后致辞表示，他有决心面对未来的挑战，优先任务第一是令北约实力更强，包括更多军力、更快速的军事科技创新，因此需要32个盟国作出更多投资。吕特在荷兰总理任内反对波兰等欧洲联盟东部国家提议共同举债增强国防，咁令到国防支出议题成为佢接掌北约之后受关注嘅重点之一。佢提嘅第二优先系加强援助乌克兰。佢话冇坚强而独立嘅乌克兰就冇安全嘅欧洲。第三系加强伙伴关系，包括欧盟同全球持相同价值嘅国家，并且称赞斯托尔滕贝格任内对印太地区伙伴关系嘅经营。吕特在就任之后的第一个记者会另外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注入能量者。他在3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就向中国官员表示，你们对俄罗斯支持令我们受到威胁。他还强调北约和纽西兰、澳洲、日本以及北韩等印太四国的合作重要性，因为俄罗斯由中国和北韩获得帮助，令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进一步实现他的野心。一名中国女子因为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在德国被逮捕。德国之声的消息说，这个星期德国联邦检察院在莱比锡逮捕了一名中国女子 Yachi X。 根据德国检察院的声明，Yachi X 在2023年到2024年2月期间向中国间谍 Zhen G 提供有关莱比锡克勒机场的航班、货物和乘客资料，特别是涉及与德国军火公司有关的情报。德国之声表示， Yachi X 被捕的时候显示了中共间谍活动的复杂性和该国在欧洲的广泛触角，而他的上线 Zhen G是一名曾经在德国政客手下工作的前雇员，今年4月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捕。张之仲被控监视德国境内的中国意见人士，并且将欧洲议会的决策资讯泄露给中国情报机构。目前 Yachi X 被指控从事为中国情报部门服务的间谍活动，警方对他的住所和工作场所进行了搜查。 中共在南海再生事端用高强度镭射光几次照射菲律宾的巡逻机以及该国人员的视力和飞行安全。当地时间10月1号，菲律宾每日新闻报引述菲律宾渔业溪水资源局的报告，话事件发生在27号，地点在半月礁一带。当时中方一艘海警船和两艘飞弹快艇正在徐尾跟住菲律宾两艘渔业局的船只，在发现菲律宾巡逻机那阵，中方其中一艘飞弹快艇立即向菲律宾巡逻机发射高强度镭射光。菲律宾巡逻机以无线电通讯要求中方停止此举，但是中方随后又两度发射镭射光，时隔大约是5分钟，令菲律宾巡逻机驾驶员眼睛感到不适。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洛佩斯向媒体回应说，这宗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半月礁距离菲律宾巴拉旺省大约111公里，属于菲律宾200公里专属经济区。佩洛斯讲明，镭射光可以造成飞机驾驶员暂时失明或者分神，进而危及飞行安全。他斥责中方行为是不负责任、危险和挑衅，菲律宾将会对事件采取适当的外交行动。
中共撤权75周年十一国殇期间，山西大同、内蒙古等地突如其来的暴雪，尤其是在攻入秋时节，被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理念下，天象的异常往往被视为人间事务的反映和预兆，结合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这种异常天象引发了广泛的联想和反思。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天人合一，认为天象、地势和人的行为息息相关。天道反映了人间的正邪、善恶，尤其是天象异常时，统治者往往将其视为天对德行不足或治理失误的警告。在如此重要的国庆时刻，突如其来的暴雪是否象征着天意对中共当局的某种警示，值得深思。10月1号这一日，山西大同市和河北张家口等地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暴雪。这场大雪不仅给外地游客，亦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网传影片显示，俄武大雪伴随狂风而来，好多游客猝不及防，纷纷抱怨快冻死了。有市民表示，短短10分钟内，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变成了漫天大雪，这种极端变化令到民众措手不及。还有网民指出，在11假期之前，陕西、天津、河南等地都传出落雪的消息，但这些资讯随后被官方辟谣，称为虚假影片。官方对天象如此敏感和快速的反应，亦引发了更多的猜测。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看，天象异常往往是人间失德的反应。古代帝王对天象的变化极为敏感，认为天象变化是对统治者治理的评价和提醒。因此，暴雪这一异常天象被解读为天意对中共治理失误的警告。古人相信天象异常往往是重大社会动荡的前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矛盾逐渐积累，经济压力加大，民众不满的情绪日益强烈，这些都为社会不安定埋下了隐患。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框架下，暴雪这一天象异常似乎在暗示当前的中国社会和政治局势正在失控，天道正向人类发出警告，暴雪亦象征着天和地之间平衡被打破。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阴阳调和，而暴雪的出现正是阴气过盛的表现。这个不仅是天气异常，亦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失衡的隐喻。天人合一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 国殇期间暴雪现象的独特视觉。在这一哲学框架下，天象异常不仅是自然现象的变化，更是人类行为的反映。中共撤权75周年之际，暴雪象征着中国社会的失衡和危机。面对天道警示，统治者如果不进行反思和调整，未来社会动荡可能难以避免。飓风海伦近期重创美国东南部，截至9月30号，北卡约有大约600人失联，其中部分人可能已经丧生。近三分之一的罹难者发生在北卡州阿扎维尔市的周边地区。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计划在本周三10月2号前往北卡受灾地区，之后还将到访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拜登9月30号告诉媒体，他计划和北卡州长罗伊·库珀和联邦紧急管理局局长迪安娜·克里斯维尔进行简报后，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他会在不占用救援资源的情况下尽快进入陷灾。他说，如果总统太早前往灾区访问，可能会造成当地混乱。同时拜登亦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他将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的简报会，并乘坐直升机对阿扎维尔市进行空中巡视。他还提到会尽快前往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进行视察。拜登表示，他可能会要求国会在11月之前回到华盛顿，以增加救灾拨款，援助受影响的家庭和企业。不过美国媒体 NBC 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国会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提前复会处理额外的资金需求。国会过去因紧急情况或者灾难而缩短休会时间的情况极为罕见。截至9月30号，海伦飓风已造成全美至少105人死亡。北卡罗来纳州官员表示，当地约有300条道路中断，7000多人申请联邦紧急援助。国民警卫队正通过飞机和直升机向偏远地区运送1000吨食物和水。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西边约100公里的小村庄 Bat Cave， 气候科学家观察到当地水位达到了千年一遇的高度。官员表示，虽然他们对找到失联者抱有希望，特别是当救援人员在更多地区进行搜救并启用紧急通讯服务之后能够找到很多失联者，但他们亦预测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11长假首日，内蒙古朱鹿京藏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严重的连环车祸，造成12辆车相撞，11辆车被烧毁，所幸此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内蒙古高速公路一支队的通报，事故发生在早上7点58分，受突如其来的降雪影响，路面湿滑，一辆半挂货车失控，横在道路的中央，导致后方多辆小轿车接连相撞，并引发爆炸起火。现场情况极为混乱，火势迅速蔓延，浓烟滚滚，车祸现场惨不忍睹。网传影片显示爆炸的瞬间及大火吞噬多辆汽车的画面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事故发生后，很多过路车辆被迫停下，不少人落车围观并拍摄影片，现场气氛紧张。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内蒙古乌拉特前期路段又接连发生了3起追尾事故，其中一起事故中有2辆汽车再次发生爆炎。网友就事件表示担心，有人回忆到，昨天我就在这条路上带着我的仔回临河，目睹了所有的连环撞，希望大家都平安。另有网友表示，今日我从包头回到前期，途中睇到最少10起交通事故， 走得心惊胆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